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须弥顶上记赞品》第十四。我们从第六段看起，善慧菩萨这一章，摄受记，我们从第三首念起，从第三首一切凡夫行，莫不俗归尽，其性如虚空，故说无有尽，智者说无尽，此亦无所说，自性无尽故，得有难思尽。所说无尽中，无众生可得，知众生性耳，则见大明称。这是善慧菩萨摄受记诵里面的第二段见法，有这个三首，就是三四五见法。前面我们讲大意，可以说了，也说得很详细了。这里面有两桩事情，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。一种就是有为法跟无为法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给我们说到的。是讲的是经上讲的净，第三节上所说的净就是有为，就是讲的有为，莫不俗归净啊。行是一切行法，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境界，这是意的心法；言语造作是身口的心法，把身口意将我们所有的行为也都包括进来。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所有一些法，确实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这个万法万不是数字，万是形容，就是是圆满，宇宙之间一切法了全部都包括进来。大分呢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有为法，一种是无为法。有为就有作为，有作为就是因缘生法，也就是有生有灭。所以这个有为法它有四种现象，生住异灭，这总的说。如果分开来说呢，在动物有情的动物，生老病死有为的四种现象有生老病死，植物呢有生住异灭，矿物有沉住坏空像这个星球星系它有沉住坏空 那这四这三个不同的大类啊，说出三种不同的名相，其实是一桩事情啊。凡是有这种现象的，我们可以说有生有灭的，都叫做有为法。那有为法里面包括的心法，心所有法，这是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精神现象啊，心跟心理作用，这是精神现象。色法呢是物质啊，物质的现象啊。除这个之外，还有一种叫不相应心法，有这么的一法，这法是属于抽象概念，因为它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物质啊。那归纳起来有24类，所以叫24个不相应啊。那么这些呢，全都属于有为法啊，把这个精神跟物质的范围啊，全部包括进来。除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没有作为的啊，像虚空，虚空没有作为啊，虚空它不是精神，也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抽象概念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把它归到的无为啊，所以无为一共有六个啊，六大类。六大类实在讲呢，真正的无为啊，只有一种，就是自信的。自信是无为的啊，那是宇宙万法的本体啊。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本体是无为的啊，在佛教称为真如无为。那么讲虚空啊，虚空是相似的无为，它不是真的啊。虚空也有生命啊，什么时候生呢？起心动念就生了，跟宇宙同时生。什么时候灭呢？跟宇宙同时灭。所以它这个时间很长，一般人没法子觉察啊，没办法觉察到它的生命啊。我们用比喻啊，能够很明显的体会到。譬如我们看到水上的浮游，在水上小虫，它在水面上跑来跑去的啊，水上的浮游，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啊，大概12个小时啊，那就是它一生呐。你说它从这个出生到死亡就19钟点，他怎么知道虚空是有生命的？这不可能啊。那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，我们的寿命才不过100多年啊，是活得长寿的，也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当中看到虚空的生命 啊。那虚空怎么生的啊？现在的我们在华严经上明白了啊，宇宙从哪来的？宇宙的诞生，虚空同时诞生啊。宇宙没有了，消失了，虚空也消失了，所以虚空不是真的啊。所以它不能够归在有为法里面，那只好是无为法。这无为法要相似无为，很像无为，不是真的无为。古大德给我们做了简单的解释，这虚空无为，说真空之理，立住障碍，虚空没有障碍啊，跟自信一样，自信没有障碍，虚空也没有障碍。但是这个自信能现万法，虚空不能现万法啊。虚空是 无所作为啊，所以把虚空啊归纳在无为法里头。第二种呢叫自灭无为，这是选择啊，灭是什么？灭是断灭啊，灭什么？灭烦恼啊，灭烦恼要靠智慧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晓得啊。定功再生，定是伏烦恼啊，禅定能够降伏烦恼，让烦恼不起作用。古人的比如说石头压草啊，那是禅定，石头压草，石头拿掉了，草它又长起来了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属于禅定啊。但是智慧开了之后，烦恼就起了变化了，烦恼真的没有了啊，烦恼变成智慧了啊。所以烦恼不能断了，烦恼断了智慧也断了啊。所以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，断烦恼为菩提，这要靠智慧啊，这个是大乘经教教学的目标啊，是叫你开悟啊。啊，悟是本有的，迷是本来没有的啊，没有的怎么迷的？为什么会迷的？没有原因，你不要去找原因，你越找迷得越深啊，你越去研究就越陷得深了，你就没法子了，你出不来了啊。所以佛告诉我们要怎样，这才能接近啊，才能回归自信的。你只要把它放下就行了啊，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自信就显现，就明心见性啊。那么这个教育啊，终极的目标就达到了，见性就叫做成佛啊。谁的性呢？你自己的本性嘛啊。我们中国老祖宗你看看千万年前就告诉我们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就是那个人性本善，你见到你自己本善的自信啊，见到自信在古印度就叫做成佛啊，在中国人没有叫成佛，中国人叫圣人。所以中国圣人的意思就跟佛教里头讲的成佛是同样一个意思啊。不过虽然见性，见性之后等级还很多，在华严经上讲41个等级，这41个都是见性的啊，可以说都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同样一个境界。那为什么还有等级呢？啊，等级是它有习气没断啊，起心动念真放下了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可是有习气，习气很难断。那习气后波，佛说了92个等级，那这个42个等级啊，那是习气啊，所以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、妙觉啊，到妙觉了，习气就断尽了，完全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，也就是说，万法就没有了，虚空没有了，回归自性啊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大光明藏。啊，我们净土中讲四土啊，常寂光净土 常寂光，它是光明的，它不是黑暗的。啊，可是大乘菩萨了，他到这个境界，啊，到妙觉这个境界，啊，他是不是把那个最后一瓶吸气，他确实有能力断，他要不要把它断掉呢？他不断。为什么不爱死？断不断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断了的时候，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精神跟物质全没有了。啊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就是自信心性，啊，这个常寂光土，常寂光心性，啊，我们也不必叫常寂光土了，就是常寂光。啊，身土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所以他在这个境界里面，真正是达到究竟圆满的不二法门，他普度众生呐，啊，设法界的众生，所以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，啊，应以什么身去帮助这个众生，就现什么身，他们有一定的身相，啊，不但可以现有情众生，啊，现人身，他能现花草树木身，能现山河大地身。他什么都能写，啊，这个现呢，现身呢，没有自己的意思。如果有自己意思，他又有分别方，哦，妄想执着了，他没有分别，啊，那怎么现的呢？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，啊，这楞严经上讲的，啊，所以他现什么样的身？啊，做什么样一些活动，帮助一些众生修，是随着众生的意念，不是随自己。这个我们很难懂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日本降本博士的水实验，啊，给我们有力的证明。啊，你看水是矿物，啊，它肯定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也没有起心动念。但是我们人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啊，我们以善意对待他啊。你看在试验当中，显微镜之下看到的图案非常之美。我们有恶意对他的时候，现在这个图案就很丑陋。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他能现象，就跟化身菩萨了，在十法界里现身是一个道理。我们从这个实验上，我们能体会到啊，那他确实有这个能力啊，是自然的啊，所以这是自信的性德，自然的要反应啊。所以古时候这些问题，有人问过佛陀。啊，佛陀那时候没有这个科学实验啊，啊，佛陀用钟鼓来做比喻啊，你看钟鼓啊，钟里面是空的，鼓也是空的，没有东西啊，把它比作成比作自信啊，众生有感，它有应啊，感什么？我们就敲它啊，我们敲它，它就会响。啊，大扣则大名，小扣则小名，不扣则不名。啊，古人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比喻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去体会。啊，体会什么呢？圣人的印呢是没有起心动念的。啊，众生的感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。啊，他印绝对没有。啊，纵然现身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像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他实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啊，他也有父母啊，他母亲也是怀胎10个月生下他的啊，实现的时候拔相成道 那好像跟我们是一样的呀。哎，那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一生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？他有没有分别执着？他真没有。我们一般人很难相信的。啊，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大乘教啊，这是常年的熏习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可能相信。啊，他真的是没有。啊，就像江本博士水实验里看到这个结晶一样。啊，你看他还用照相把它照下来，照得那么美。啊，所以感恩跟应呐，佛、菩萨、罗汉只有应，他没有感。啊，设法界众生里头有感。啊，这些大圣他就有应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他这个应是无为的。啊，所以他们真是所谓是两边不住啊。不住有为，也不住无为。如果住无为，他就不能应了。啊，他不住无为，他能应。所以能应的时候，他还是无为，他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过。啊，他能够帮助众生，啊，现身说法讲得那么圆满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没有法子想象的。啊，所以我们不想呢。不想就明白了，越想就越糟糕，这个东西不能想，想落在意识里头啊。所以佛法的时候，它完全从自性里头流露的，它没有通过心意识啊。那我们今天全在心意识的范围之内，心意识当家做主啊，自性早就迷失了，忘掉了。那到什么时候再见性呢？初住菩萨啊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是第六住的菩萨啊。初住菩萨就有能力与一切众生感应大教了。为什么？他不会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执着呢？是得大自在啊。啊，这个离世，我们是从释迦牟尼佛教诲当中听到的。那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熏修，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啊，承认肯定。啊，那我们要做的呢？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，没有别的。啊，这是佛法跟世间法学习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，佛法到最后归无所得，你得到什么？你什么也没得到。啊，因为你所得到的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自性之外没有，没什么东西也没有。啊，自性之内的全恢复了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。无量的才艺，无量的相好啊！那不是你从外面得来，不是你自己本有的 啊！慧能大师讲的，你在没有见性的时候都有，都具足，它不现前，它不起作用啊！所以只有佛法能够把这个宇宙讲清楚啊，宇宙怎么来的，我从哪里来的啊，我从哪里来的，这正报啊。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，叫依报。大乘经里面常讲依正庄严啊，庄严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美好啊，美好到极处，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。一真庄严呢，是你自己本来具足的啊。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啊，说了一句话，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一句话跟世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跟佛这一句话了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高等的科学了。啊，真的是究竟圆满的科学。啊，是你自信里头去做的。啊，科学家种种的发明你不必羡慕，也不必去奇怪。啊，为什么？你自己都有。啊，实际上他还都在摸索当中摸出来的。他没见性，见性的时候那比他高明多了。啊，怎样见性呢？放下就见性。啊，关键呢就是在放下，所以要学着放下。啊，所以这个、前面一段里面，清凉大师说的好啊，智力所知的心脱烦恼，这两句话说的好。心脱烦恼容易懂，因为烦恼啊，我们都希望把它离开的，可是知识就不一样了啊！你看世间人有所谓啊，求知欲，就是欲望啊！啊，什么欲望呢？求知啊！啊，那你所求来的这个知？啊，利用功去学习去求得的，在大乘教里面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向外求的。啊，你所求的全是知识，智慧呀，不在外面，在内心，是心性的，心性本来具足的，只要把障碍除掉，智慧就现前。啊，障碍很复杂很多，但是归纳起来的不外乎两大类，一类是烦恼障，障碍的智慧，另外一类就是所知，所以你的知识太丰富了，这些知识障碍你自信的智慧，叫所知障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当年在世给我们做了示范啊，他去求知啊，跟我们现在一般年轻人一样，求知欲很强啊，19岁出去求学啊，佛家讲参学，就是现在讲求学啊，19岁啊，我们能想象到王子身份，聪明好学，你是这样的学生，哪个老师不喜欢啊？所以在当时无论是宗教界学术界，那高人呢他都亲近过，那都向他们学习过，学了12年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，告诉我们这一半呢迷惑颠倒的人呢啊，要去求智慧啊。那他12年学完之后，再没找不到老师了，基本的问题没解决。啊，什么问题呢？啊，我们知道，古印度无论是宗教，无论是学术，都重视禅定。佛经上所讲的4禅8定，这不是佛门。啊，是那个时候印度啊，宗教学术里面普遍都修4禅8定。啊，4禅8定呢，可以能够突破 六道轮回的空间为次，所以他在定中，他往上，他能够到达飞翔飞飞翔出天，往下呢，他能到达阿飞地狱。他们对六道的情形就是一清二楚啊，他不是猜想的啊，不是理论，不是推测，他亲自看到的，那不是一个人看到的，所有有禅定功夫的人都看到的啊，大家在一块讲都一样的，这不是假的啊。啊，可是我们想象当中肯定至少有三个问题啊，释迦牟尼会是有的啊，他会，我们会问吗？哎，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外面还有没有世界了？啊，那这三个问题在当时所有宗教学术界都没法子答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呢，跑到恒河边上找个大树底下入定，把十二年所学的统统放下，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呢，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，这个法是佛四十九年所教给你的东西你都要舍掉，何况世间的东西啊，这个放下是放下所知障，放下了，这就大彻大悟了啊，自信现前了，自信现前了，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再没有障碍了啊，这叫成佛。所以与学不学没关系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学十二年放下啊，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学啊，五祖忍和尚这半夜三更在是这个方丈室里面给他讲金刚经大义，当然不需要用经本，这不认识字嘛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能大师彻悟了啊，为什么放下了？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，他成佛了，他的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夜读明心豁然大悟的境界完全相同啊，怎么知道呢？啊，忍和尚传法给他啊，把释迦牟尼佛衣钵传给他，就叫他赶快走路，怕人害他啊，为什么？在中国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同行相忌呀，嫉妒的人很多啊啊，所以他必须要出去逃难躲避啊，躲过这个灾难呢、啊、他到猎人队躲了十五年啊，逃难的时候在曹湖村遇到了无尽藏比丘尼啊，这个比丘尼他一生啊，古人都很难得，总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都能够遵守啊这个教学的原则啊，学习的原则，他专攻涅槃经，涅槃经的分量很大啊，学的不精，也念得很熟啊，他念涅槃经慧能那时候二十四岁啊，那是在家居士啊，那是逃难了，哎，听到他念这个经啊，很有趣味，他就讲个无尽藏比丘尼听，他听的时候的那人家听呆了，怎么会讲得这么好啊， 就拿着经向他请教，他告诉他说我不认识字。说你不认识字你怎么会懂得你的意思？他说这个与文字不相干。你看这个好，释迦牟尼佛那个实现慧能这样实现，让我们明白了，恍然大悟啊！这个东西跟学跟不学不相干呐、啊！慧能大师开悟之后，不但佛法是全通达，世界法也全通达。为什么呢？不立自性嘛，他明心见性了嘛！啊，哪一法能立自性？啊，所以什么重要呢？放下重要啊！你不肯放下怎么行呢？啊，不肯放下，那从前李老师常常提醒我们的，你搞佛学啊，放下呢，放下你的学佛不一样啊！啊，不放下的是。你所学的是经典里面的皮毛常识啊，真正的意思你不懂啊，真正意思意在言外啊。那所以会听要听弦外之音，那要听言外之意，会看要看文字外面的，不是在文字里面，文字外面的那真的信息啊，啊，这个是要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才行啊！啊，所以放下执着，这成阿罗汉果；放下分别是菩萨；不起心不动念是佛。啊，世尊给我们实现的是顿悟，啊，他这三个一起往下。慧能大师给我实现也是顿悟，也是一起放下啊，一个是学了十二年，一个是一天也没学过啊。告诉我们什么叫学佛，学佛是放下啊。经典可不可以学习？可以学习。那就像释迦牟尼佛学习要会放下啊，就是马明菩萨讲的，不能听经，不要执着言说相，不要执着名字相啊，佛菩萨三藏这都是名字名词术语，不要执着啊，都是假名啊。老子说的很好，名可名非常名，道可道非常道啊，你不要执着就对了啊，他就帮助你，你执着他就成障碍，就变成所执障了啊。放下心源相，心源你不能去想它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就想一想，一想都落在意识，那不是自信里对这真实意，是你妄想里面的意思。那不是自信流露的。啊，佛法难在这个地方，意也容易在这个地方。你要会了，哎呀，繁长之意呀、啊。你不会呀、啊，那就难上难于登天呐、啊，那真是太难了啊！这问题你懂不懂这里的诀窍？啊，它跟世间法不一样，它真是智慧啊！所以这个自灭无为呀、啊，你选择啊，选择什么呢？就是放下啊！我们用放下讲呢。你就更好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这古人讲的是灭就是断灭，以智灭惑所显的真理，理没有作为啊，因为他不执着啊，这个理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可以能够教化众生，但是他没有执着啊，真的像世尊实现的样啊，在归位大众讲经说法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啊，确确实实啊，入不二法门 那不二法门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对立没有了啊，六道众生呢是生活在对立的世界，这个对立就是现在科学家讲的相对的，那相对论嘛，按照相对的啊，六道众生生存的时间都是相对的啊，佛没有相对啊，给人不对立，给事不对立，给一切万物不对立啊，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是自己啊。这个我们在前面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啊，贤首过世的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。啊，那是华严观的修行方法啊，很简单，只有六条啊，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学习入华严境界，华严境界呢就是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啊，你不会的，我们过的是凡夫生活，苦不堪言，你要说会的话，你过的是佛菩萨生活，快乐无比啊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这个闻道上开悟了，开悟了没有生死了啊。这个生呢，这夕死会生要不要无所谓了。啊，这个不入境界他不了解啊，就是自灭无为啊。第三个是非自灭无为啊，非自灭无为是不需要用智慧去断烦恼这对什么人说的，这比前面高啊，前面要修戒定慧啊，二乘这是这菩萨啊，菩萨里面呢上上根人，像慧能大师一样，慧能大师有没有去断烦恼？没有，他没有去学持戒修定开慧，他没有，他一下就悟了，所以这是没法子学的，普通人学不到的。我三个老师都警告我，哎，不能学慧能啊，他说那个那是上上根人啊，他说我们都不是上上根人啊，方老师自己说他不是上上根人，李老师也说他不是上上根人啊，他看看我，他你也不是上上根人啊，这就是不可以学，学不到的啊。我们应该怎么样？我们应该像爬楼梯一样啊，他是一步登天登上去的啊，我们爬楼梯，爬一级升一级啊，就是渐修，他那是顿悟，咱们要渐修啊，渐修就是慢慢放啊。我们登到大楼，到楼顶上，你看上楼梯不是一步一步放下吗？啊，往上梯级进一步，下腿下面那个台阶就放下了啊，不断的放下，慢慢放到顶是一样的。他们很厉害啊，他们一下就放下就上去了。这个比喻好啊，我们自己要承认的啊，所以功夫成就啊，佛经上讲的四种缘嘛啊，清净缘，那我们大家都有啊，我们都有成佛的这个因，对，每个人都能成佛，平等。那怎样才能成呢？所缘缘重要了啊！我们世间人讲立志，佛法里面叫发愿，叫发心啊。佛法里面发菩提心，就是世间人讲立志啊。啊，我这一生，我有一个方向，我有一个目标啊。方向目标是什么呢？ 回归自性，成佛去。我们干这个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啊，其他的都不是我的事情啊。啊，我们干其他的事情，机缘碰上了，碰上是好事，与众生有利益的事情，不能不做。啊，做的时候有目标。有阶段啊，那大家都晓得了。我这个几年，实际上的说，这个是真正参与世界和平工作的时候，是从2003年开始的。啊，2003年，我代表格里菲斯大学啊，澳洲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和平会议，在曼谷大学召开的啊，第一次啊，2003年7月啊，那么到今年，我总共参加国际和平会议11次啊，这是缘呢，碰上的。啊，代表两个学校，昆士兰大学啊，那么参与之后才了解，世界真的很乱的，众生太苦了啊。实际上70年代汤恩比博士已经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重点说出来了啊，他说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他讲得很清楚，很明白了。那我们呢，就把中国这些东西给联合国介绍啊，介绍大家听得很欢喜。为什么？从来他没想到啊！可是大家怀疑，说这是理想，不能落实啊。那我们为了这桩事情，所以才在汤池搞这个试验点啊。中国人想讲的是，一定做个样板啊，这样板做成功了。请他来看啊，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啊办这个活动啊，展览详细介绍啊，大家很有兴趣。我们目的在此地，这目的做成功了啊。我们到联合国总部办了3天这个活动，是以这个为主题的，我们这个实验十分成功了。如果这些啊，92个国家代表啊，都到汤池来参观考察，我们就12分的成功了。成功就是我们就没事了。哎，这个事情就应该由这些治世仁人们，他们回到国家的时候，照汤池这个模式去办，能解决社会问题。啊，胡主席所提倡的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。不是口号，可以落实啊！我们自己功德圆满了，没事了啊！所以我办这个中心的时候，我就跟杨老师说得很清楚，我说大概我们是2年，顶多3年，我们就不办了，就结束了，哎，交给国家，奉献给国家啊！这个事情应该由国家去。接着去吧，啊，我们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本位，啊，我们的本位是学释迦牟尼佛，一生讲经教学，啊， 不参与任何活动。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和平会议我也不愿意再参加了。啊，不过跟这些朋友们结识的人多，啊，他们还是非常盼望我，希望我在会议当中能见到我。啊，那么今年有两个邀请，十月份马尼拉，啊，十一月份的时候在京都，啊，在日本，啊，都是属于这个联合国他们办的这些和平会议活动。啊，这是附带的啊。啊，他们很喜欢跟我做朋友。啊，很喜欢跟我交谈。啊，我也很乐于帮助他们。啊，现在接触的差不多年岁都比我轻的。啊，比我大的几乎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一种好事附带的。啊，如果明年啊他们正在筹备，希望在纽约办一个活动，我说很好，我赞成。啊，纽约联合国办活动的时候，我说我会去参加。啊，那这个参加之后，以后我就不再参加任何活动了。啊，这两个国际最大的组织，啊，我们把中国传统东西介绍给大家，是好事情。啊，帮助社会和谐，帮助世界和谐。因为事出世间法都要建立在和谐的社会基础上，它才能长成。社会动乱了，事出世间法都不能建立。啊，这是很多人问为什么做这个圣济会这个。啊，这是大事因缘呐，我们碰上了吧。哎，还是学佛啊，不尽有为也不诸无为啊，作而无作，无作而作啊，对我们自己修学身心没有挂碍，这就好啊。那么大乘菩萨像能大师一样，他没有用戒定慧啊，他说性本清净，无所作为啊。所以他一听他就开悟了，那他就通通放下了，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在我们推想当中，忍和尚召见他，跟他谈话，三更时分呐，啊，就是夜晚十二点钟以后啊，老和尚跟他谈话的时候，在我们想象当中不会超过两个小时，就把他送走了。这是非则灭无为，这很好的榜样啊，这个都不能在有为法里头啊。第四个是不动无为，这是讲禅定，四禅八定啊，四禅八定里面的第四禅啊，第四禅呢也叫不动地，这就是世间禅定的最高峰，无色界殿呢？啊，他们所修的是出世间法啊，其实呢，有真的超越了，从第四禅呢出去了 证阿罗汉果了，还有一些出不了啊，出不了他禅定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啊，第四禅那个定功啊，时间能够达到八万大劫，这么长他不动，八万大劫到了他不能向上提升，他就往下堕落，他定功失掉了，失掉他就坠落了啊。那么哪些人能够上升呢？还是学佛的啊，学佛的人经常告诉我们三苦阿那含就在五不还天修行啊，根利的呢他不要经过四空天，他就能达到啊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啊，根利的，根钝的呢还要通过四禅天啊，四空天啊，好像那个四层他一步一步上去啊，那不是学佛的呢到那时候通通都下来了，他误会了，以为那是究竟涅槃，以为那是成佛的境界啊，所以这错看错了啊，这个叫不动无为，因为在四禅天四空天里面呢没有作为啊，四空天的啊，所以它是不动无为。第五个是受想灭无为，就受想心没有了，受什么感受啊，也就是说执着没有了啊，分别没有了啊。我们知道受是第六意识，想哎，想是第六意识，受是第七识啊，莫那识啊。那么这两个识的时候，它扶住了，它不是真的灭断。他真的灭断就好了啊，那至少也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，是定功啊，扶住不起作用啊，定中有境界啊，什么境界呢？清净平等，他不是觉，他没有觉